世界那么大，
还有什么装不下？
不同的世界观，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也许全世界我也可以忘记，只是
不同的价值观。
我们的故事，爱就爱得值得，错也错得值得，我用情付诸流水，爱比不爱可悲。
不同的感情观，
如果这就是爱，
如果这都不算爱。
一个角度，两种态度；
一个焦点，两种观点。
你听我嬉笑怒骂，
我为你娓娓道来。
立场争到底，混搭混有理。
亲爱的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喜马拉雅的混搭混有理，我是主播新鬼。好久不见，真的是非常的想念。这段时间你们还好吗？好多听友问起节目什么时候可以更新，其中有身边的朋友同事，也有难得见上一面的老同学和客户，还有身边忠实的小粉丝、同事、朋友的孩子，以及从未谋面的听友。这些追问让新鬼感觉非常的温暖，同时也深感歉疚。第一期节目，我和大家分享了一个关于梦想的话题。有听过这期节目的朋友知道，现实世界里的新鬼是一个正走在创业路上的女子，而主播的身份是我对于自己梦想的坚持。过去的两个多月的时间，我和合伙人、创业团队暴走在创业路上，埋头于产品升级、用户发展、市场开拓，要在创业凛冬闯出一条生存之路。在这种持续的忙碌中，我稍有空闲的每时每刻都心系着支持混搭混有理的听众们，真的是好想念大家，好想念那些与你们娓娓道来的日子。我清楚创业的脚步没有停下的时刻，但我必须要争取到与你们相聚的时间。我知道这段未曾相聚的时光，你们也一定很忙，忙着自己的工作、事业、家庭和梦想。大家在追逐幸福的路上，也一定有偶尔的茫然和感伤，我可以理解，因为我也是如此这般的送走每日的晚霞，又迎来每天的朝阳。身处在纷繁的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难免孤独，难免脆弱，我们每个人都想对所爱之人温柔以待，却莫名其妙的因为自己的情绪而波及了对方。我们想控制，想改变，想让一切都好起来，但也许努力多次后，却仍要面对没有起色的残局，不知如何是好。相信我，这些遭遇，这种感受，新鬼也都如你一般经历过，甚至正在经历着。生活中的辛酸、无奈，我们该如何面对？如何抉择？如何用让自己和他人都舒服的姿态度过每一天？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爱和脆弱。没有大道理，没有说教，也没有鸡汤。今天，新鬼邀请你当一回故事的女主角，过一次与之前经历完全不同的日子，接受自己和他人的脆弱，一切会改变吗？生活会可爱起来吗？ 让我们一起感受一下。好的，我邀请你想象一下，自己是下面这个故事当中的女主角。你如今跟丈夫已经相识17年了，并且是三个孩子的母亲。17年前，你们在游泳池认识了彼此，当时你们都是大学里兼职的游泳教练。在你很小的时候，有一条碧绿清澈的河，给了你童年最美好的回忆。于是，在17年后的如今，你和丈夫决定在这条风景如画的河边度过你们的2周假期。这一天，你们约定好一起在河里游泳，在500米宽的河面上游个来回。在游到河中央时，你们停下来看看有没有过往的船只。这个时候，你突然意识到自己竟然在这么美的湖光山色中，在这个承载了你童年最幸福的时光的河里，跟17年来深深爱着的男人一起游泳，并且17年前你们正是因为游泳认识了彼此。你为此刻的喜悦感动不已，有些羞涩地对丈夫说：亲爱的，我真的好感激我们决定一起做这件事情，这里真的是太美了。结果你丈夫很勉强地半笑着回答：是的，水不错。然后他开始继续游泳，你僵在了那里。也许他刚刚没听到我讲什么，或者说他跟我一样被一种强烈的爱淹没，所以讲不出话。不管怎样，我不喜欢他的反应。丈夫先游到了对岸，你几乎是鼓起了自己的全部勇气，确定再尝试跟他连接一次。现在真的好美好，我真的好爱我们在一起做的事情，我感觉离你是那么近。你丈夫的回答是：嗯，游得爽。然后他又游走了。你心想，这剧情也太狗血了吧，到底发生了什么？你不知道是该感觉到羞耻还是愤怒，你想放声大哭，你想尖叫，但是你还是深吸了一口气，继续往回游。你飞快地游着，比丈夫早一点到达了对岸。因为不管在身体上还是精神上，你都觉得精疲力竭。此刻你觉得头脑有些发晕，而你丈夫刚游到边上就打算立即上岸。你能回到水里来吗？你再次鼓起全部的勇气问他。怎么了？他边踩水边问你。怎么了？你心想，我不知道怎么了，但我们的一天就会被这样毁了。你都能想象到，如果此刻你们都上岸，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你们等会儿吃早餐的时候就会吵起来。丈夫会问你：宝贝，早餐吃什么？而你则会充满讥讽地回复说：早餐啊，我问问早餐仙子我们该吃什么。哦，宝贝，我不知道这个假期我们要怎么过，我忘了，呵呵，我要负责早餐、午餐、晚餐、洗衣服，还有收拾房间，对不对？你内心无数次地在回击他，在让他也受伤和温柔地对待他之间抗争。最后，你真的想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于是你说：我感觉到你在把我往外推。于是我给自己编的故事是： 你不是在我游泳的时候看到我想，天啊，他真的老了，连自由泳都游不了了，就是在想，他现在穿斯比斗泳衣的样子，真的是不如17年前好看啊。你丈夫看起来非常的不安，他一会儿转向你，一会儿又背对着你，然后在像是过了一个世纪那么久的时间之后，他终于开口说，我现在不想和你做这件事情，我真的不想。你几乎要抓狂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什么叫我不想跟你做这件事情？他是说不想跟我游泳，还是不想跟我谈？然后你想到了最糟糕的，难道他是说不想跟我在这段婚姻中了？你一点点的越来越恐慌起来，直到他的声音再次把你拉回现实。我现在真的不想跟你聊这个。这次你真的不淡定了，你对他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他深呼了一口气，带着一半生气一半退缩的语气说，我不知道你今天在游泳的时候跟我说了什么，因为我在整个过程当中都在跟我自己的恐惧做斗争，我只是想在我划水的时候能够集中精力。他继续说道，昨天晚上我梦到我带着孩子们游泳，然后我们游到一半的时候，发现前面来了一艘大船，我挥手示意让船停下来，但是它还是全速前进，最终我只能带着孩子们尽可能地往深水处游，但是该死，我们两个还很小的孩子根本就不会游泳，而下面的水有60米深，我抓住他们尽可能地往下游，然后等待大船过去。我知道如果我们浮上来我们会死，可是当我看到我们的一个孩子的表情时，我知道他已经溺水了，如果一分钟之内不浮出水面他就会死。所以我不知道你今天跟我说了什么，我只是数着自己的划水数，然后想尽快地游到岸边。你含着泪水听完了他的解释，然后说道，亲爱的，谢谢你能告诉我这些。结果他翻了翻白眼对你说，得了吧，你真的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你在说什么呢？我是真的很高兴你能告诉我。丈夫边摇头边说，你只是在说我希望听到的吧，我知道你想要什么，你想要个很爷们儿的男人，你想要那种可以把三个孩子扔上岸边，然后还能来得及游上岸接住他们，并且潇洒地回头对你说，宝贝别担心，我都搞定了的男人。他很受伤，你也很受伤。你知道他说的有道理，如果是10年前的你，一定会把事情搞砸，你会在表面上说自己很开心他能告诉你这些，然后在某个你们吵架的瞬间把他告诉你的这份脆弱当作是武器来攻击他，但是现在你不会了。这10年间你学到了一门关于脆弱和爱的艺术，这门艺术让你可以问心无愧地看着他的眼睛，然后最诚恳地说，我真的很高兴你能告诉我这些，也许10年前我真的没有学会如何面对你的脆弱， 但是现在在我接纳了自己的脆弱之后，我可以跟你的脆弱在一起。当你告诉我这些时，我感觉离你是那么近，觉得我们是如此的亲密无间。我爱你，也包括感到脆弱时的你。丈夫最后的防御也彻底地被你这番话融化了。他笑着对你说，我也想告诉你的是，你穿 Speedo 泳衣的样子跟17年前一样好看。小的时候，我们以为遇到了对的人，我们的爱情和婚姻就会从此幸福的生活。后来我们发现，原来在真实的世界里，我们遇到了这个美好的人之后，是从此不完美的生活。只要你爱过一个人，你就一定会感受过心疼和受伤，因为真正的爱是如此的让我们脆弱。你无数次的跌倒，然后再爬起来，就像刚刚发生的故事一样，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学会了跟自己的脆弱共处，带着勇气去如实地表达自己，并且接纳对方的脆弱。可是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你发现脆弱并没有那么容易被觉察到，通常你已经深陷在脆弱里却全然不知。当你表达了自己对对方强烈的爱却没有得到对方的回应时，你已经深陷在脆弱当中了。如果你对自己当时的感受没有很好的觉察，你很有可能会进入到一种自动化的模式当中。这种自动化的模式通常对我来说是攻击、否认、逃避或麻木自己。我可能对对方说，切，你认为你是谁？别太当真，刚刚是跟你开个玩笑。或者告诉自己，没关系了，反正我也没有那么爱他，没什么大不了，跟他分手了，我还能够找到更好的呢。再或者，我就干脆麻痹自己，去公园跑上10公里，或者去吃个大桶的冰淇淋。但是在故事中，你并没有进入到这种自动化的模式之中，而是选择了勇敢地容许自己去体验那份脆弱，鼓起勇气再一次跟对方连接。可是对方再一次没有给你回应。说真的，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真的不敢保证自己不会因为很受伤而进入到想要去还击的模式当中。但是你并没有。再一次的，当你丈夫游到岸边准备上岸时，你叫住了他，然后表达你刚刚真实的感受。可惜他又扔了一个炸弹给你，我现在不想跟你做这件事情。这个炸弹足以让很多人放弃做进一步的连接，但是你并没有。虽然无比的受伤，你仍旧在询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那么你又是怎样如此坚定地在这个过程里呢？你看到了自己很多的假设，你明白你脑中的那个故事，他是因为看到我已经老了，没有17年前穿着 Speedo 泳衣的风采了，才不对我回应，仅仅是你脑中的小恶魔编出的故事。而事实上，你并不知道对方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但你选择不是只相信你脑中那个邪恶的声音，而是相信这个你爱的人，相信他这么做一定有一些 你不知道的理由，并且愿意再一次勇敢地询问他时，你就真正地和自己的脆弱在一起了。在这个故事里，你做了三件特别重要的事情。第一件事情是走进你的故事，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意识到自己的情绪，并且开始对他们好奇，你开始探索你的感受跟你的想法和行为之间的联系到底是什么。比如当你觉得受伤时，你产生了什么样的想法，你通常会怎么做。你可能发现自己在丈夫没有回应时，想到的是他觉得自己不再拥有魅力了，身材没有原来好了等等。你可能发现自己的第一反应就是回击他，去伤害他，因为你自己很受伤。第二件事情是拥有你的故事，你完全地对自己诚恳，并且你想探寻在故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你挑战那些在你头脑里的假设和你编织出来的故事，并且学会区分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你的自我保护。并且如果你想全心全意的爱和生活，还有哪些关于自己和对方的是你不知道的，有什么是你需要改变的。就像在刚刚这个过程当中，你挑战自己的假设，然后选择不用伤害他的方式，而是更诚恳地面对自己的真实感受，并且把它们表达出来。你知道自己需要改变的是不再把小恶魔告诉你的假设当真，而是去相信一个你爱的人不会伤害你，相信你可以去好奇他，可以去询问他。第三件事情是革命。这一次，你从所有之前的摸爬滚打中，学习到你未曾了解的那一部分的自己，然后根据你学习到的，给你的生命故事写一个新的结局，一个更勇敢的去爱、去生活的全心全意活着的方式。最后当他告诉你他脆弱的故事时，你可以坦然地告诉他，我爱你，并且因为我在如此努力地学习跟脆弱相处，我此刻可以毫不伪装地接纳你的脆弱，并且感谢你跟我分享他们。亲爱的你，爱是我们到过的最令人恐惧的地方，也是最值得的地方。这趟爱的成长和大冒险之旅，你做好准备了吗？
짧은인사조차건넬수가없나요시리도록차가운내손잡아주지만이제는그만보내야하죠어떡하죠멀어져가네요차오네요애써감춰봐도멈출수가없어요근데잡지못한이마음을어떡하나요사랑했던그기억은놓지말아요 통 그대라 다행이죠. 슬픈 눈물 모아서 준 게 없네요. 무나게도 상처만 남겼네요. 변해간 남조차 감싸 안아준 사람, 이제 보내야 할 그대를 어떡하나요. 사랑했던 그 기억은 놓지 말아요. 다시 웃게 해줄 다른 사람 만나도 아픈 이별까지도 그대라 다행이죠. 숨이 멎을 만큼 아파와 눈물 흘러도 행복했던 그 기억은 놓지 말아요. 나도 아픈 이별까지 그대라 다행이죠. 닿지 못한 내 사랑 이젠 보내야 하죠. 오직 나를 웃게 할 사람 그대뿐인걸. 사랑이 깊어져 마음이 아파 했던 그 기억은 놓지 말아요. 다시 웃게 해줄 다른 사람 만나도